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六至到二十三节。如果没有圣经请举一举手，我们试试拿圣经给你。如果没有圣经就请举手。Heidi 那边。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六至到二十三节。当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去读这几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六节至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六至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开始读。一二三。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居屋之下，手里拿着枪，众臣臣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服说：便雅悯太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各人么？能立你们各人做千夫长、首辈长吗？你们竟将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碎他，我们臣子谋害我。就如今的光景，也没人告诉我，为我忧虑。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亚希特的儿子阿希米勒那里，阿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定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阿希特的儿子阿尼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罗伯的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阿希特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阿希米勒回答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阿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八十五人，又偷将祭司城罗帕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都尽杀灭。阿希特的儿子阿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阿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阿比亚将他扫罗杀耶和华的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阿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要我在这里可得保存。好，我们再好高兴今天我们继续有我们的谈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是罪人的第十讲扫罗的决断，由朱伟琪弟兄做翻译。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咁咧，今日就嚟到撒母耳记上嘅二十二章啦。
今天我们来到啊撒母耳记的第二十二章。
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扫罗嘅对人对事。
上次我跟大家讲的是扫罗的对人不对事。
上次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延续紧来到这一章到的。
上次的问题是延续来到这里。
而上次也都提到对人对事的原因是因为扫罗妒忌大卫。
上次讲扫罗对人不对事的原因是来到这里。
是因为妒忌。
是因为妒忌。妒忌。
而扫罗的妒忌呢就在第十八章之后呢就一路就失控了。
扫罗的妒忌从十八章开始到这里就面临失控。
而今日呢俾大家见嘅即係呢一个嘅题目叫扫罗嘅决断呢係有个原因㗎。
今天我们讲扫罗的决断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睇扫罗嘅一生呢，
因为我们仔细看扫罗的一生，
佢做嘅好多嘅决定呢都係左左右右㗎。
他所做的决定都是左左右右的。
而最决断呢最不会更改的那个决定呢就在这一章出现了。
他唯一所不更改的决断呢就是在这里。
也都是做王呢就是稍微比较威风的那一刻就在这里。
是他 当王比较威风的时候就是这里了。
所以呢今天呢揀这一章跟大家看呢就希望给大家见得到扫罗的神呢其实是哪一个。
今天我们来看这里就是要给大家看扫罗的神是 哪个。
而扫罗呢他自己执行命令呢也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原则的。
扫罗自己要执行命令呢也是有他自己的那一套。
所以呢给回少少补充就是由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的少少补充给大家。
我们补充一下前面的第
十
八章。
到下一章。
第一章，
十八到二十一，
到第二十一节，做一点补充。
十八章嘅后半节咧，就俾我哋见到扫罗对人对事之后有啲乜嘢嘅状况。
我们十八章后面，我们看扫罗对人不对事有什么状况。
佢咧好迅速地见到自己嘅行动杀唔到大卫啦。
他看到自己行动杀不了大卫，
平时叫他带士兵出入打仗都杀不到大卫了。
他看大卫带兵去打仗，他也杀不了大卫。
他呢就用了自己两个女做引诱大卫的一个的埋伏。
他用了他自己两个女儿的要结婚来做了两个埋伏。
就希望呢藉着话我要俾你做我嘅女婿嘅呢个原因，
他希望借拿大卫做他自己女婿的原因，
就希望咧藉着非利士人嘅手咧就杀咗大卫嘅，
就来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杀了大卫，
都系一件几恐怖嘅事情嚟，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自己妒忌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步，系用自己个女去做一个工具。
他自己妒忌大卫，就用自己的女儿来做一个工具，
是一件都好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十九章呢他亦都向他自己的仔约拿丹去动手的。
他在十九章扫罗就向他的儿子约拿丹下手。
而约拿丹呢亦都冇顺从佢自己父亲即系扫罗嘅命令。
但是呢约拿丹没有听他父亲扫罗的话。
反而呢就喺第二十章嗰度呢就同大卫立约添嘅。
反而第二十章约拿丹就跟大卫立约。
亦都帮助咗大卫去逃出扫罗嘅手嘅。
也帮助大卫他逃出了扫罗的手。
而扫罗知道了之后呢就慢慢来到我们第二十二章的这一段的时间。
扫罗现在接下来就来到第二十一章。
被我们见到呢扫罗他因着自己的妒忌去利用他自己的家人尝试去杀了大卫。
给我们看到啊，扫罗是用自己家人来啊，试图杀了大卫。
而佢嘅呢个嘅心态咧，俾我哋开始见到佢自己本身嘅嗰份人咧，系好有问题嘅。
也给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他对他自己，扫罗自己，还有全家都是，一个，
俾我哋见到扫罗佢本身自己个人咧系好有问题嘅。
给我们看到他自己的行为是他个人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咧，二十一章咧，大卫咧就走咗去，反而系走咗去呢个外邦人嘅地方咧，去匿埋嘅。
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章，大卫来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去躲避扫罗嘅攻击，
去躲避扫罗的攻击。
而廿二章由第一到第五节咧，就讲出大卫佢点样安置佢自己屋企人。
第二十章我们一开始就见到大卫如何安置他的家庭。
而第六节亦都系我哋今日嘅经文咧，俾我哋见到扫罗点样继续去追杀大卫嘅。
来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扫罗怎么去追大卫。
而今次咧，大卫佢就捉唔到啦。
这次呢，大卫他抓不了。
反而咧就捉咗佢自己心入边觉得系帮助大卫嘅嗰一批人。
他抓了心里面觉得是帮助大卫逃跑的人。
好紧要嘅一点系佢自己觉得佢哋帮紧大卫。
很要紧的一点就是，是他自己觉得是帮助大卫逃跑的。
亦都希望俾大家明白到咧，佢嘅妒忌点样去失控嘅。
要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的妒忌在这里失控了。
所以呢，我们翻回第二十二章由第六节开始。
我们来翻到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马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马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神不是立在左右。
呢度嘅描述咧，讲出话个地点啦，有啲咩人物喺当中。
这里讲到有什么人物在当中。
亦都咧俾我哋见到扫罗好似好威风咁噶。
也看到扫罗挺威风的。
手入边又攞住支枪。
手里面拿着枪。
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咧，扫罗每次攞起支枪咧，都唔系对住敌人噶。
我们要记得的话，扫罗每次拿着枪呢，都不是对着什么敌人，
唔系外邦嘅敌人，
不是外邦的敌人。
每次佢攞住啲枪咧，唔系指住大卫，就指住自己个仔噶啦。
他每次拿着枪呢，不是对着他的儿子，就是对着大卫。
呢一点咧，希望大家会留意嘅。
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留意。
亦都讲到咧，好似好多嘅神仆咧，就真系企喺佢隔篱侍候住佢咁嘅。
也讲到他的神仆，很多的神仆站在他的左右。
但系呢一度咧，亦都俾大家见到咧，其实扫罗嘅嗰个所谓追随者有边啲人喺度噶？
也给我们看到扫罗的追随者有什么人？
俾大家谂下，一个王出入嘅时候，应该有啲咩人跟住咧？
我给我们想。一个王出入的时候有什么人跟随？
以色列支派有十二个。
以色列支派有十二个。
而第七节嗰度咧，就俾我哋见到所谓嘅众神仆侍立喺佢左右咧，究竟有几多人？
也让我们在第七节里面看到侍立在他左右的有什么人？
扫罗对住佢呢堆神仆讲嘅嗰个称号咧，就系便雅悯人啊。
扫罗对他的左右所倾覆的就是便雅悯的人
便雅悯人呢，就即系佢自己嗰个支派。
便雅悯人呢，就是他自己的支派。
即系十二个支派有几多个真系系佢嘅近身侍仆咧？
所以说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有哪几个支派是他近身的侍从呢？
得一个，
只有一个。
而呢一度咧，当扫罗开始称呼他们是便雅悯人的时候呢，
这里当扫罗称呼他们为便雅悯人的时候，
也都是希望藉着他自己本身支派的那个关系，
也是借着他自己本身支派的关系，
希望拉拢这一班人再一次听他的话，
希望拉拢他们要听他的话。
在这里讽刺的是什么呢？
现在在这里 讽刺的是什么呢？
神立他做王，就是希望这个王听神的话。
神立他做王，是希望他听神的话。
他自己呢就不听神的话了，
但是他自己呢不听神的话，
但他希望呢其他人要听他的话，
但是他希望其他人听他讲的。
但这个都很理解的
这个是很理解的
有王的这个权，
因为有王权，
当然呢就想自己的神仆呢听他自己的命令的，
但是希望他的神仆听他的命令，
不是希望他的神仆听他的命令，
听他讲的。
但是呢他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第八节的这段对话当中呢被我们见到
但是在第八第九节里面看到
被我们见到呢就是他自己是用什么的原因或者什么的理由要他的神仆听他的话，
就我们看到他是为着什么的理由要他的神仆听他的话。
所以呢第七节大家留心一点看了，
从第七节我们看
他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
便雅悯人啊，你要听我的话。
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各人吗？
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各人作千夫长、百夫长吗？
能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嗱，呢一度大家留意啦。
这里我们留意，
他希望他的神仆要听他话的原因是什么？
他希望他的神仆能要听他的话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耶西的儿子不能够给这些东西来，
是因为耶西的儿子不能够给这些东西给你们。
好，即是换句话讲是什么呢？
换一句是怎么讲呢？
你帮他呢没着数的，
你帮他是没有好处的，
你要即他不能够将这些的房屋地产的东西给你的，
他不能够把这个田地地产给你们。
这一点有什么问题呢？
这一点有什么问题呢？
作为一个王真的要做事的时候
当一个王要做事的时候，
不是讲出件事有几咁应该或者不应该去做，
不是说什么事情应该或者不应该去做，
而一开始扫罗就用他自己本身作王的那个权力，
但是扫罗一开始就用他作王的权力，
能够用王的那个特权去将某些地产给你们的时候
用王的特权把一些田地给你们的时候，
所以因着我有这个特权，所以你要听我话，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特权你要听我的话。
再一次呢不是对事的，
再一次不是对事，
仍然都是对着某些人物去做事的，
而仍然他是对着某些人去做他的所认为的事。
所以呢今次他就用自己和耶西的儿子即是大卫做一个对比，
所以他现在就 用自己跟耶西的儿子做一个对比，
一开始就拉拢关系，我们同一个支派的
一开始就拉拢他自己支派，
好，一开始就讲了话我们是自己本身同一个支派出来的，
我们是同一个支派出来的，
而耶西的儿子留意一下，他不是称呼大卫了
留意他称呼大卫不是称呼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是讲出话他阿爸的哪个仔，
是讲出他是他的父亲是哪位
而他们那个支派呢
而他们支派呢
不能够将这些葡萄园给你们，
不能够把葡萄园给你们，
不能够给官职你们的，
不能够给官职你们
对你们的身家性命财产是没有着数的，
对你们身家性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对你们是没有利益关系的，
对你们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
你帮助大卫即是耶西的儿子对你们是没有着数，
你帮助大卫耶西的儿子是没有好处的
而反转来看呢，你帮助我听我的话有什么着数呢
换一个角度，你听我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呢我能够以王的身份将这些房屋地产给你们，
我能够把这些房屋地产用我皇的 特权给你们，
我能够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的，
我也能够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
所以扫罗要他的神仆听他话的原因，
所以扫罗要他的神仆听他的话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王
就是因为他是王，
不是因为件事应不应该做的，
不是因为那件事是对或者是错的。
而他讲出这句说话的时候，
而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也都是撒母耳透过神对以色列的民众的一个警告，
也是撒母耳透过他的话，
神透过撒母耳，
神透过撒母耳所要讲出的
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
的一个警告，
警告立王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
警告他立王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王会将你们的葡萄园，
就是王会将他的葡萄就会把葡萄园，
将你们的房屋，
把你们的房屋，
将你们的儿子，
把你们的儿子
全部收了去，
全部拿走，
而他就将他自己的心意就派给他自己的神仆，
而按他的心意就分给他的神仆，
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如果不是，神不会透过撒母耳去警告他们的，
不然的话神不会透过撒母耳去警告他们。
而扫罗呢，做了王没多久，
而扫罗当了王没有多久的时候，
他就已经用紧他自己的这个特权了，
他就已经在用他自己的这个王的特权，
也都滥用紧这个的权力了，
也是在滥用这个特权。
因为这里不是奖罚分明的时间，
因为这个不是掌罚分明的时候，
这一个呢是利用他自己特权去引诱自己神仆的一个时间，
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去要给他神仆一种引诱一好处。
所以呢，当扫罗他一开始这样讲的时候呢，
所以当扫罗开始讲的时候，
已经是被我们见到他做王的那个心态已经完全变了质了，
已经给我们看到他做当王的心态已经完全变质了，
同神当初立他做王的那个心意已经完全变了质了，
跟神开始要立他做王的时候那个心态完全就不同了。
神都准许他们立一个王，
神允许他们立一个王，
是希望那个王能够治理他的百姓，
是因为他想那个王治理他的百姓，
继续遵行神的道的，
继续遵行神的道。
但是以色列人选出来的这个王扫罗王，
但是以色列人选出来这个扫罗王，
他在这一章之后啊，
他在这一章之后呢，
我们见得到他的残暴不仁去到什么的境界，
我们见到他的残暴不仁到什么的地步，
而同时间也都被我们见到他自己的妒忌蚕食他自己去到什么一个什么的地步，
也看到他的妒忌蚕食他自己到什么地步。
第八节那里讲了，
第八节他里面说，
你们竟都结党害我，
你们竟都结党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 结盟的时候没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神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没人告诉我，为我忧虑。
在这里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很着紧一个的字眼，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大家很着紧一个字眼，
就是扫罗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哪个结党害我的，
就是扫罗觉得是哪一位想结党谋害我，
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的，
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的，
没有实际行动的，
是没有实际什么行动去证明的。
他这里开始对自己的神仆说话的这一段话，
他在这段他对自己神仆的 一段话里面，
是主要是攻击自己的神仆，为什么要一起去害我的，
是要攻击他的神仆，为什么你们要一起来害我，
而害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而害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的仇敌大卫去了哪里？
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我的仇敌大卫去了哪里？
而我的仇敌大卫和我的儿子做过什么事都没有人告诉我，
而大卫跟我的儿子所做的什么事情也没人告诉我。
换句话说，即是讲着什么呢？
换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
扫罗他自己觉得大卫已经是他这一世人的仇敌了，
是他扫罗觉得大卫是他自己一辈子的仇敌
啊，而你哋冇将呢个人嘅命夺去嘅时候咧，
而你们没有把他的性命夺去的时候，
你就系帮紧大卫啦，
你就是在帮助大卫。
而当咁多事情发生，包括埋我自己个仔嘅事情都发生埋之后，
而这么多事情，包括他自己儿子与大卫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他仍然都是埋怨其他人没告诉他，
他仍然埋怨的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告诉他，
甚至乎在他的心目中呢，已经觉得他的仔已经背叛了他，
甚至他心里已经觉得他的儿子背叛了他，
他的儿子已经是在这里谋害他，就是怎样呢，就是想杀了他，
他的儿子是在谋害他，就是想杀了他，
好像很惨的，讲到
讲得很悲惨、
啊、这些自怜、啊、即自我怜悯的事情呢，一路都继续出现，
是自怜自我怜悯的事情，他一直在出现、
啊、而在其他神仆、啊、的眼中究竟发生的什么事呢，
但是在其他神仆的眼中发生的是什么事呢，
就好像他的仔的、所看的事情一样，
是他儿子所看的事情一样。
大卫是哪一个？
大卫是哪位呢？
是你的神仆，
是你的神仆，
是你的女婿，
是你的女婿、
啊、也都没有证据去证明他做错过什么、
也没有证据是证明、他做过什么。
而他的神仆忽然间听到自己的王这样说自己的时候，
他当他听到的神仆这样说他的时候、
啊，作为神仆仲可以讲啲乜嘢咧？
作为神仆能说什么呢？
啊、所以咧，当扫罗对佢嘅神仆讲呢啲说话嘅时候，
所以当扫罗对他的神仆讲这些话的时候，
吓、啊，好明显系反映紧佢自己心入边究竟系谂紧啲乜嘢嘅啫。
就反映了他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
同实际嘅事情咧系冇乜关系嘅，
跟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你自己的儿子跟大卫你的神仆或者你的女婿结盟的这件事上面，
就是他当、他的儿子扫罗的儿子跟大卫结盟的这件事情上面、
啊、在其他神仆的眼中都不是很大问题的，
在其他神仆的眼中不是一个大问题，
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两兄弟那样，
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像两兄弟一样、
啊、上次打完仗已经见得到约拿丹很喜欢大卫的了，
上次打仗的时候也见得、大卫跟约拿丹是一个很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大卫所做的事情完全没有证据他是谋反的，
大卫所做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在谋反，
所以被我们见到就是扫罗他自己的妒忌怎样蚕食他自己，
所以我们这里见到扫罗自己的妒忌怎么蚕吃他的生命，
令到他自己已经将他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当了是一件事实，
也看到他已经把自己心里面的事当作一个事实，
亦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来的，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光景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光景的时候，
他仍然自我怜悯，
他仍然在自我的怜悯，
觉得自己是个被害人来的，
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来的，
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因为呢在这么多事情我觉得很烦乱的时候，
因为在这么多烦乱的事情当中
仍然都没有人关心下我，
他觉得没有人关心我
啊，调回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是他的神仆都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换一个角度、他神不会，他真的没话可说、啊、
国泰民安的时候，
国泰民安的时候，
个王忽然间走过来话我，
王过来问我，
系基本上系闹我咧，点解冇将佢嘅神仆都杀埋？
就是在责备我，为什么没有把他其他神仆杀？他的神仆杀了、
啊、然后咧就话我冇关心佢，
然后说我怎么没有关心他、
啊、所以咧脱离咗神之后啦，
所以当脱离神的以后。
扫罗王他自己的心态呢是逐步逐步变差的，
扫罗王自己的心态就慢慢的变差，
而来到这一点上面，
来到这一点
他仍然都是不肯放过大卫的，
他不肯放过大卫，
原因呢仍然都是因为他自己很着紧自己的事情，
因为他扫罗很看得很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重，
所以呢在没有人答他的情况底下，
在没人答话的情况底下，
第九节那里被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答他了，
第九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回答，
而这个呢是个以东人来的，
这个是一个以东人，
第九节那里说了，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神仆中，
第九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神仆中，
对他说，
对他说，
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阿希特的儿子阿希米勒那里，
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阿希兔的儿子阿希米勒的那里，
阿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
阿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
咁咧喺扫罗好惆怅，话点解冇人关心我嘅情况底下，
在扫罗很惆怅，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的底下？
有一个以东人就话俾佢听，
有一个以东人回答他：
你嘅仇敌去咗边度？
你的仇敌去了哪里？
而你嘅仇敌之余咧，都仲有同党噶。
然后告诉他你的仇敌还有同党。
啊，为佢求问耶和华啦。
有他的同党为他求问耶和华。
俾佢嘢食啦，
给他食物，
亦都俾咗非利士人哥利亚嘅刀俾佢，
也给了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
而喺呢一度咧，俾我哋见到咧，
在这里我们看到，
呢个以东人多益咧，
这个以东人多益
系一个好有问题嘅人物嚟，
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
而俾大未去睇之前咧，
在我还没接下看的时候。
希望俾大家见到阿以东人多益讲咗啲乜同冇讲啲乜。
我们要看到他讲了多，这个以东人多益讲了什么，没有讲什么。
吓喺呢一度咧，以东人多益咧系亲眼望到大卫同阿希米勒嘅嗰啲嘅对话嘅。
这个以东人多益是看到大卫跟那个阿希米勒所的对话。
阿希米勒咧的而且确系有为大卫求问耶和华噶。
阿希米勒的确是有大卫求问耶和华，
但系咧，阿希米勒俾大卫嘅食品咧，唔系普通嘅食品嚟噶。
但是阿希米勒所给大卫的食物，不是一个普通的食物。
如果大家睇一睇廿一章嘅第四节就知道。
我们看来看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嗰、那个祭司咧就系阿希米勒嚟嘅。
那祭司就是阿希米勒。
就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
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即系咧，阿希米勒咧系其实冇主动俾任何嘅食物大卫噶。
这里说阿希米勒其实没有主动的给大卫什么食物，
他只有呢、这个圣饼，
他只有这个圣饼，
即其实呢只是给祭司用的，
其实就是只有给祭司才能吃。
而大卫呢在他的对话当中呢 也都有讲大话的成分的。
大卫呢在下来回答祭司的那个所讲的话里面其实都有谎言，
因为大卫没有讲到是其实扫罗追寻他的命，所以他逃跑的。
大卫没有跟祭司讲，就是阿希米勒讲，他是给扫罗在面临扫罗的追杀。
而大卫对阿希米勒所讲的说话呢，就是说我是受到王的一份差事，所以我出了来。
大卫对那个祭司讲的是什么呢？是他受了王的差遣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呢，不能够将所有的事情都归在阿希米勒的身上，
所以不能够把所有的事 都说在交在那个祭司的错上面。
所以呢，那个以东人讲话他给他食物的那个举动，和说那个祭司给他圣饼他的那个举动是两件事。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以东人所讲的他给他食物和那个阿希米勒所讲到他这里有圣饼，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以东人讲啲正啲呢就好有一个问题喺度。
所以以东人讲一点又不讲一点。 就这里就很有问题了。
好明显俾我哋见到咧，以东人系有一个希望报仇嘅一段嘅时间。
我们看到他的心态就是好像要报仇的心态。
亦都咧喺扫罗嘅嗰度咧就火上加油。
而在扫罗的对话里面，跟他的对话里面，他有一个火上添油的一个举动。
就系讲埋咧话，佢杀非利士人嘅嗰把刀，都俾埋佢啦。
还说 那把杀非利士人的刀也在大卫的手上。
吓，点解话呢句火上加油呢？
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是火上添油的一个行动呢？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啲妇女唱下唱下嘅时候。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那个妇女在唱歌的时候，
就是唱紧话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句呢，
就是在那句大卫杀死万万的那句，
就是歌颂紧大卫打赢了哥利亚的那段战争，
就是在歌颂大卫杀了打赢了哥利亚的那段战争所发出的一个歌声。
而这个以东人呢，就在扫罗王那里讲话，哦，连杀哥利亚，不是，连哥利亚的那把刀都给他了。
所以以东人就在这里讲，哦，连杀了哥利亚的那把刀也在他的手上。
好，所以无疑呢是火上加油的。
所以这里就是做了一个火上添油的一个话。
好，而以东人的这个人物呢，之后都还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在以后呢，以东人还做了一件更加还做了多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未去到那里之前，给大家再看回由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里。
还没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先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是的，王就打发人将祭司阿希特的儿子阿希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拿伯的祭司，都召了来。
王就打发人把祭司阿希兔的儿子阿希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在挪伯的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
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阿希特的儿子要听我的话。
扫罗说：阿希兔的儿子要听我的话。
再一次讲出话，你哋呢一班嘅祭司都要听我嘅话啦。
这是特别的点出来，他要那些祭司去听他的话。
而今次听他话的原因呢，就跟之前跟他神仆讲的那个原因就不同了。
但是这里所要他听他话的原因，就跟他以前跟他神仆说的那个原因就不一样。
跟神仆呢，就是威逼利诱的。
跟神仆就是威迫利诱。
跟祭司讲的那个原因呢，就完全是相反的。
跟祭司所这里所讲的原因就完全不一样。
第十三节那个讲。
第十三节，
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我，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
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如同今日的光景。
中文的翻译呢，看不出的。
中文的翻译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十三节扫罗的这段说话呢，是很有意思在当中的。
但是十三节扫罗的话很有意思，
基本上他用的语气态度是在一个法庭里面没有分别的。
他的所用的话跟在法庭里面是没有分别的。
换句话说，扫罗在这里是以一个审判官的身份去质问你做错的事情。
所以说扫罗是用一个审判官的态度来跟祭司讲话，
已经是讲紧话你已经做了这些事，为什么？
他是跟那个祭司讲，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呢？
已经是合谋紧，跟大卫合谋紧去害我了。
你是在跟大卫合谋来害我。
但问题出现在哪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证据在哪呢？
证据在哪里呢？
见证人在哪呢？
见证人呢？
全部都没有的。
完全没有。
因为合谋起来谋害我的这件事情，
因为合谋来害我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在扫罗的脑里面有发生的。
只不过是在他扫罗的脑海里面
发生。
发生脑海里面发生。
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出现过。
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在里面
的。
当这个祭司回答的时候就很凄惨了。
所以当祭司回答这件事情，他就不知道讲什么。
十四十五节那里讲了，
十四十五节里面，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
王的神不忠，有谁 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天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把罪归给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 无论大小神不都不知道。
回答的时候，
回答的时候，
阿希米勒都是用一个在法庭的那个对话回答扫罗王的，
也是用一个法庭的回答来回答扫罗的。
他的理据呢是很充足的，
他的理据是很充足，
亦都没有直接指出扫罗王你讲的东西是错，
也没有点出扫罗王你说的事是错的，
给了所有客观证据扫罗，
他给了所有客观的证据给扫罗，
我是没有结党谋害你的，
我是没有结党来谋害你，
即使你觉得有都好，
既然你是觉得我要谋害你，
我只是做过一件事，
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为大卫求问耶和华，
就是为大卫求问神，
其余的事我都没有做过，
其他的事我没做，
亦都恳求王不要将这个罪归去他的全家当中，
也 很求王不要把罪归在他全家的身上。
而十六节就被我们见到扫罗的那个狠毒在哪里，
十六节我们看到扫罗的 狠毒在哪里，
扫罗说，阿希米勒啊，你和你的不好意思，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这里说王说，阿希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完全听不入耳的，
他完全听不进他的话，
完全听不到阿希米勒讲什么的，
听不到阿希米勒在讲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断定了你是跟大卫同一党，
因为他已经断定了他是跟大卫同一党的，
所以其实你讲什么都没有作用的，
所以你的回答是没用的，
你有多少证据都好都是没有用的，
你所提出的证据是没用的，
因为你没有将我的仇敌大卫的行踪告诉我，
因为你没有把你我的仇敌大卫的行踪告诉我，
我不理他是在你眼中是我的臣仆又好，参谋又好，女婿又好了，
我不管在你的眼中他是我的女婿，我的参谋，什么都好，
因为那一些职衔啊，
因为那些资涵
全部都是我用来陷害他的工具来的，
全都是我用来陷害他的工具，
并不是真真正正我当他是我的臣仆，我的女婿，我的参谋的，
并不是我当他是我的女婿，我的参谋，
所以呢由头到尾大卫的那些职衔在扫罗的眼中都是不值一提的，
所以由从头到尾他的大卫的职衔都是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反而呢在扫罗的眼中是那一些工具都不能够帮助我灭除大卫的，
而在扫罗的眼中那些都 不能成为他的谋害大卫的工具，
但有没有发现所有东西其实只有扫罗一个知道的，
但是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所有事情都是只有扫罗一个人知道，
其他的神仆是不知道的，
其他神仆是完全不明白不知道的，
不知道原来扫罗这么憎大卫的，
不明白扫罗是这么恨大卫，
所以当阿希米勒再将这一些原因拿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阿希米勒把这些原因拿出来的时候，
对扫罗王来讲就真的还更加生气了，
对扫罗王来说是更加的令他气愤，
火上加油就被以东人拿了，
火上添油就以东人就做了，
而今次呢这个阿希米勒呢不单止火上加油了，
阿希米勒不单止火上添油，
对扫罗在扫罗的耳中呢这些就好像刮他疮疤一样，
在扫罗的耳中他这些就是好像刮挖出他的疮疤了，
啊、所以咧，佢嘅嗰个反应好简单啊。
所以他的反应很简单。
你同你全家都抵死嘅。
你和你全家都是该死的。
啊，咁所以咧，佢讲完啦。
所以他说完以后，
佢就同佢自己嘅随从讲。
他就跟他自己的随从讲。
啊，第十七节，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第十七节，他跟他的侍卫讲：“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好，扫罗的臣仆呢，不肯杀耶和华的祭司，
但是他的侍卫不肯，他的臣子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哈，即系佢啲侍从咧，都仲有少少嘅原因。
所以他的侍从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亦都仲有少少嘅人性，
还有他自己的人性。
更何况佢嘅命令系要杀耶和华嘅祭司，
更何况他的命令是要杀耶和华的祭司，
自己嘅神仆，即系佢自己支派嘅便雅悯人啊。
他的神仆就是他自己支派的便雅悯的人，
都唔肯顺从扫罗嘅话，
他们不肯信从扫罗的话。
就完全是扫罗想他们做的那个原因的反面了。
就是扫罗想他们做事但是做了一个反面。
啊、因为呢紧记扫罗最希望他自己支派的人是要听他的话。
我们记起来第一点，他是扫罗是想他自己支派听他的话。
啊、而他的支派的人就不听了。
但是他的支派却不听他的话，
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上帝要你听你不听，
其实是挺讽刺的，因为他要你听你却不听，
神要他听
神的话 他却不听、
啊、然后呢他想人来听他的说话，人家又不听，
但是他要其他人来听他讲所讲的，但是却 他的神父也不听他的话、
啊，所以呢以东人多益呢又翻出来了。
所以这里以东人多益又跑出来了。
在第十八节那里，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
第十八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
这一句跟上高他跟便雅悯人讲的那一句呢有少少分别的。
这一句呢跟上面他所吩咐他的神仆所讲的是有不一样的。
他吩咐自己的随从是讲话，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他跟自己神仆所说的是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十八节呢那个杀呢再不是就这样走过去杀他那么简单了。
第十八节所讲到的你去杀的那个杀呢不是一般的杀。
好一点的翻译呢是应该说你去处死那班祭司，
好一点说就是你去处死他那些祭司、
啊、而祭司的那个名号耶和华的祭司都没买了，
连耶和华的祭司也 没有了，只说祭司、
啊、所以呢那个行动呢在扫罗的眼中已经再升一级了。
所以这里说扫罗要做的行动又升了一级，
不是普通的杀，是处死，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杀跟处死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处死呢就即是说我定了你的罪了。
处死就是我已经定了你的罪。
你是真的该死的。
你是真的该死的。
所以那个分别在这里。
所以那个分别就在这里。
扫罗王就以他自己的准则定了阿希米勒和他全家的罪。
扫罗王用了他自己的那个准则来做这个判断。
就现在就叫一个以东人一个外邦人，
所以现在他就叫了一个外邦的以东人
去处死耶和华的祭司，
去处死耶和华的祭司。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是这么简单吗？
十八节那里这个以东人就做多很多事了，
但是十八节以东人所做的就更加的多。
那一天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
他杀了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
十九节就更恐怖了，
十九节更恐怖，
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同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
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都杀尽。
如果大家还有少少印象，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呢一个嘅命令系神叫佢执行过嘅。
这个命令是神叫他执行过的。
个对象系亚玛力人，
但是对象呢是亚玛力人。
当时扫罗做咩呢？
当时扫罗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做一啲就整一啲。
他做了一些，但是却没做另外一些。
而今一次呢一个嘅命令，
但是这里这个命令
就完全嘅执行啦，
却完美的执行了。
但系对象呢系耶和华嘅祭司，
但是对象呢是耶和华的祭司。
耶和华嘅敌人佢唔去杀尽。
耶和华的敌人他没有杀尽。
耶和华的祭司他合成上下，不理你是不是祭司都好，都杀了。
但是耶和华的祭司他所住的城全都给杀尽了。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扫罗他自己心里面的神是谁呢？
扫罗自己心里面的神是哪位？
就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我用我的准则去定你祭司的罪，
我用我自己的标准来定你祭司的罪，
不是用以色列当中神的律法去定罪的。
他不是用、以色列人、神的律法来定罪的，
是用他自己的准则去定了祭司一家的罪，
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定了祭司一家的罪。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人，
没证人，
连自己的随从都不肯执行他的命令，
连他自己的随从也不肯执行他的命令。
扫罗反而是找一个以东人去执行他的命令，
扫罗只好找一个外邦人以东、多伊来做这个、事情。
而他的那个残酷呢，是将他全城上下杀了，
他的残酷把全城都 逃尽了。
而这个的命令给我们很大的印象，就是神要他执行的时候他没有执行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神所要他执行的他没执行，
而他自己愿意执行的时候呢，他仍然都有那个能力执行到底的。
而他自己觉得要做的事情他就做到底，
所以呢并不是他没有能力去执行耶和华的命令。
这里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去执行神的命令，
而是他根本不想去执行耶和华的命令，
而是他不想去执行神的命令。
所以当耶和华跟他讲话你不再做王了，
所以 当耶和华跟他说你不再做王，
他自己就用了他自己的能力去继续做王，
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能力去继续的当这个王。
犯的那些事情呢，全部都是神一开始已经警告过以色列人的那些毛病。
他所犯的就是耶和华警告以色列人的一些事情，
有关王的事情，
有关王的事情，
有关立王的事情的那些毛病全部在扫罗王都出来了，
有关立王的事情全都在扫罗王的身上、出现了。
所以被我们见到扫罗他自己根本由头到尾都是只是听他自己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从头 到尾、他也自己只听自己的话。
而这个呢就是扫罗由头到尾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毛病。
这个就是、从头到尾他自己一个很大的毛病。
明白到耶和华神是哪一个，
明白耶和华神是哪一位，
但是从来都不愿意去执行神的命令，
但是却从不愿意去执行他的命令，
以自己为中心，
而以自己为中心，
自己为王，
自己为王，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准则了，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准则，
我就是你们的神了，
我就是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说话，
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
这些就是古中东的那些王一贯的想法，
这个就是、古代中东、所有的王所做的做 法,
一
贯,
的法
一贯的做法。
因为我是王我就是神，
因为我是王我就是神。
而在这里也都被我们见到扫罗怎样这么决断的去跟神的所有人去斩断一个关系。
这里就见到扫罗怎么 跟神的人去一刀斩断所有的关系。
他不单止叛离了神，
他不单止叛离了神，
亦都将神的仆人
全部都杀晒，
也把神所有的仆人全都逃尽了。
如果扫罗是知道自己有罪，
如果扫罗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
就好像他当日跟撒母耳讲话我有罪了的时候，
就好像他当日跟撒母耳所讲我是有罪了，
他不应该有这些的行动出现，
他是不应该有这些的行为出现的。
正常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有罪的话，找祭司是要谴责的。
正常他如果他自己做出事情有罪的时候，他要找祭司去献祭。
所以在这一章扫罗的所有举动只不过是更加强烈反映出他根本没有认过任何一个罪。
所以这里扫罗的行为更加的强烈的反映了他根本就没有 认出他的罪。
而扫罗他自己所做的所有决定，
而扫罗 所做的决定
在这一章当中是最迅速的，
是最迅是在这章里面是他最迅速的一个行动，
亦都不再犹豫了，
也不再犹豫，
不会好像说他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又跟着又不嫁跟着又嫁又不嫁这样，
会像 他把他的女儿又想嫁给大卫又不嫁了，
所以呢是他自己将神完完全全的在他的生活范围全部赶走了。
这次他完全的把 神所要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斩断了在他的生活范围以外。
所以呢在这一度给我们开始见到扫罗为什么不会再能够有任何机会翻转头。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为什么扫罗不会再有机会再回到神的当中，
而为什么到他人生的最美的一个阶段他要找人去求鬼的，
就也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他在以后他在危难的时候要找人求鬼，
就是因为他自己将他自己的祭司都杀了，
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祭司都已经杀尽了。
因为阿希米勒是帮过扫罗求问神的，
因为阿希米勒帮神帮大卫求问过神，
是他自己的近仆来的，
是他自己近仆，
而他呢就将他们全部杀了，
而他自己扫罗把他所有的祭司都杀尽了。
而继续下去讽刺的是什么呢？
继续下去更讽刺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仔走了，
有一个儿子跑了
，所以很多时候说剧集总有一个不知为什么死剩了走了去，
好像我们所看到的连续剧总有一个跑掉了
，走了去哪呢？
跑到哪里呢？
走了去大卫那里，
却跑到大卫那边。
这里就为什么说很讽刺呢？
为什么说我是说讽刺呢？
个王派了他的士兵出去找谁？
王派所有士兵去找谁呢？
找大卫，
去找大卫，
找不到，
却找不到，
死剩那个找到，
但是贺成所逃跑的剩下的那一位却找到大卫，
又没有地图，又没有士兵，什么都没有，哨兵什么都没有，
没地图，没有人帮他找，但是他却找到了，
他又找到，扫罗的士兵全部找不到的，
他一个人逃跑找到大卫，但是扫罗去用一大堆士兵却找不到大卫。
好，而这个阿希米勒的仔阿比亚他呢，
这个阿希米勒的儿子阿比亚他
将他经历的事全部讲晒给大卫听，
他把他所经历的一些事都告诉大卫，
而同时间呢他亦都将那个的以弗德带埋给大卫，
同时他也把那个以弗德带给大卫。
所以呢在这一度当扫罗不要耶和华的祭司杀晒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神不把他所有祭司都杀尽
，而神的那个仍然都有一个祭司就将那个的关系带了给大卫了，
神还剩下一位祭司把他带到大卫的面前，
就给我们看到扫罗越是想捉紧他的王位的时候，
也给我们看到扫罗越是想抓紧他的王位，
神的那个王位就离他越来越远了，
但是神所定的那个王位却离他越离越远。
而大卫呢也都有承认你全家的事情呢是因为我的原因
大卫也承认了你全家被杀的事情也跟我有关系
，是因为我的缘故 你的家发生这些事情，
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你全家都被杀了。
而那个反比就是扫罗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自己是怎么想呢？
做一个反比，扫罗做了一切事情以后他怎么想呢？
我自己仍然都是很可怜的那一个，
我自己仍然是很可怜的那一个，
因为原来怎么杀都好总有一个走埋，
因为 无论我想怎么杀尽仍然还有一个跑掉了。
在这一个的光景底下，
在这个光景底下，
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警醒，
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警醒，
不要自己怜悯自己有多可怜，
不要自怜，
自己怜悯
觉得自己有多么可怜，
自己怜悯自己可怜的时候呢，
自己怜悯自己的可怜之处的时候
要小心点，
要小心，
是神没有怜悯我们啊，
是神没有怜悯我们，
定是我们根本不听神的怜悯，
而是或者是我们不听神的怜悯呢，
而自己怜悯自己，
而自己怜悯自己，
用自己的准则去怜悯自己，
用自己的标准来怜悯我们自己，
以自己心里面觉得是发生的事当为一个事实，
把自己心中觉得在发生的事情当作现实，
很危险的，
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扫罗的所有的开始都是很简单的，
扫罗的所有东西要开始的时候都是很简单，
爱也面子、
爱
面子，
爱面子，爱面子，
贪功，
贪功、
所有东西都要是我为主的，
所有东西都是以我为主，
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但是被我们见到他慢慢在做大的时候，
但是看到我东西慢慢的变大的时候，
就见得到说其实扫罗王的所有的行动都是以他自己为神，
就给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行为是以自己为神，
所以呢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
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警告，
不要只是看小一些很小的事情，
不要小看一些很小的事情，
不要觉得那些的陋习很小，
不要觉得那些陋习是很小，
因为当我们容让那些小的事情一路发大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容忍这些小的事情发大的时候，
发到大起上来的时候呢，
发到很大很大的时候，
有时是没得收拾的地步，
是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怜少少啦，
自怜一点，
人家一家八十五口全部杀晒，
他把人家一家八十五口全都杀尽，
仲要系合成上下都咗攞埋去陪葬，
还加上全城所有一切的活物都杀尽了，
爱面少少啦，
爱面子，
人家都有归功俾你，唔够就唔得啦。
人家有归功给你，但是不够呢，你却觉得不行。
一千同一万，
一千跟一万
都不够了，
不够，
要全部都是我的，
要全部都是我的。
再贪功多少少啦，
再贪功多一点。
连自己个仔都想杀埋，
连自己儿子也想下手杀了，
全部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心，
全都来自他自己的心。
是不愿意顺从神的命令，
是不愿意顺从神的命令，
不愿意是认同神所有东西都是在你那里来的，
不愿意认同所有东西都是从神那边来的，
越是用自己的能力，
越是用自己的能力，
神的所有东西都更加快离去，
神的所给的东西越快的 离开他。
所以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谨记的是你，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是在神那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记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神来的，
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准则去决定所有东
西，不要 用自己的标准来确定事情，
以自己的准则去决定所有东西，其实就以自己是神一样，
用自己的标准来确定事情是其实就是以自己为主。
所以扫罗的这一章的所有决定，
所以扫罗在这一章所有的决定
就非常肯定告诉我们，扫罗其实由头到尾都没有以神为神的，
更加的肯定就是表明扫罗从头到尾都是没有以神为首。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更加的警惕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要更加的对自己警惕，
有任何小的陋习，
有任何小的漏疾，
上帝要我们改的事情，
上帝要我们改的事情，
无论大小，
无论大小，大小、
都要去悔改的，
都要去悔改的。
如果我们一路不听，
如果我们不听的话，
一路不肯去做，
一直不去改的话，
到最后，扫罗王是一个很大的一块镜给我们照住。
扫罗王就是我们一面很大的镜子，
小小的对人对事，
小小的、小小的对人不对事，
牵连的就是其他人的性命，
所牵连的就是他人的性命。
同样地，教会是一个身体来的，
同样教会是一个身体，
不能够说右手痛紧的左手说不关我事的，
不能说右手在疼，左手就却不说不关我的事。
痛是一起痛的、
痛是全身在痛，
好是一起好的，
好是一起整体都好。
所以谨记，不要以自己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不去改，
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却不肯去改，
一些的陋习一路不改、
一点陋习一直不改的话，
耶稣也都不会将任何大的事情交托在我们手里。
耶稣、不会把一些大事交给我们，
因为在小事上不忠心，
因为在小事上不忠心，
大事也都不会忠心，
大事也不会忠心。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捉紧这个原则，
希望弟兄姐妹抓紧这个原则，
在扫罗的这些决定当中，
在扫罗这些决定当中，
好好的提醒自己，
好好的提醒我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段的经文，
感谢主 你给我们一段这么的经文，
给我们明白得到、扫罗王的执着，
让我们明白、看到扫罗王的执着，
也都见得到扫罗他以自己为神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也看到扫罗王以自己为神的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也都警惕我们弟兄姊妹，
也、给我们弟兄姐妹警告、
好好的在神你面前懂得怎样去悔改、
懂得在神面前如何悔改，
叫我们不要看小一些很小的事情，
叫我们不要小看一些很小的事情，
叫我们在神你的道上，
叫我们在神你道上
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
每一件事情我能看得重要，
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信徒的生活，
带领我们信徒的生活。
以上祈祷交托奉主名求，
以上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